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7月23号到7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欧盟议员说，法轮功保护法案是民主国家的典范。7月19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广场举行反迫害26周年活动时，来自德国黑森州的欧盟议员米歇尔·盖勒先生到场声援。在演讲和接受媒体采访中，他均强调，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典范，并主张对中共迫害者实施制裁。欧盟基民盟议员米歇尔·盖勒多年来公开支持法轮功，曾多次亲自参加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他赞赏法轮功提倡的普世价值真善忍，强烈谴责中共迫害人权、践踏保护信仰自由等国际公约。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20声援法轮功。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26周年之际，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指出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监控、拘留、酷刑及被活摘器官等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捍卫宗教自由，追究中共侵害人权的责任。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于2020年成立，目前由来自39个国家及欧盟议会的逾25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自成立以来，该联盟多年来在7月20号发表声明，关注法轮功遭受迫害，尤其是被活摘器官的议题。
加国50余位议员联合谴责中共迫害和跨国镇压。2025年7月20日前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之际，50余位加拿大联邦参众议员发出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以及升级的跨国镇压。议员们敦促中共政府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停止在加拿大土地上进行的所有跨国镇压行为。
独树一帜，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刚刚得到大法时的那种兴奋幸福的心情啊，真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虽然当时自己对大法没有太深的理解，但我知道这就是佛法，这就是我要找的，我一定要一修到底，我一定要跟师尊回家。在以后被非法迫害的漫长岁月中，非法抓捕、教养甚至被判重刑，但这丝毫都没有影响我追寻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决心。然而自己由于学法不够扎实，由于执着被邪恶严重迫害，让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承受太多太多。第一部分，师尊加持走过巨难。2015年我被非法迫害十几年的冤狱期满时，那天家人早早的就来到监狱接我回家。当车到达哥哥家的饭店门口时，我看到年迈的叔叔、婶婶等亲人都在台阶上等我。车一停下，我就打开车门，高兴的跑到叔叔跟前说，老叔，我回来了。这时我却发现老叔的脸上没有一丝喜悦，满是狐疑和惊愕。他拉着我的手，木木的连声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又拉着老叔的手大声说，老叔，我回来了呀。老叔满脸的惊愕，不解地说，我知道你回来了，你怎么这样回来了啊？这时我才恍然明白老叔为什么会是这样。几年前我在狱中被非法迫害时，叔叔婶婶去看过我几次。当时我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犯病时身体一动也动不了，连动一下小手指、眨一下眼睛的力量都没有。肺结核天天吐血，内分泌紊乱，胃肿得比胸还高，变脓、变血，小脑萎缩，上厕所都需要人扶，眼球萎缩、塌陷，视力模糊，脸一半涨红，一半萎缩，萎缩这面的那只耳朵薄得像一层纸，双脚脚背烂的袜子都粘在脓血上，两条腿肿成四棱形，无论黑夜和白天，脑袋都像震流器一样铮铮响，脑袋里面就像一个驯兽场，总感到里面有无数个野兽在里面乱跑乱叫。脖子左侧动脉处烂得每天都在冒脓淌血，脖子异常难受，有时就像被谁掐住脖子一样喘不过气来，人瘦的只有七八十斤，我正常体重120-130斤，乳房有肿块，后背明显弯曲，前胸胸骨明显突出。叔叔婶婶去看我时，我是戴着口罩坐着轮椅被服刑人员推着去接见室的。先后两次接见，每次回家后叔叔都非常痛心，流泪对婶婶说，我回不来了。所以这次突然看到我这样，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所以叔叔一下就愣在那里没有反应过来。想到这里，我连忙笑着对叔叔说，老叔，你忘了您侄女是大法弟子啊，我能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带回家吗？叔叔连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你能变成这样。在吃饭的过程中，老叔还是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你能变成这样。其实在我被非法强制送监狱之前，在看守所里我就想，到了监狱我肯定不能转化，我也不能让那些服刑人员被邪恶操控转化迫害我而犯罪，众生将来承担不起啊。于是我就开始求师尊帮助演化肺结核和保外就医，当时没有悟到全盘否定迫害，结果第一次我真的因为大叶肺炎监狱没收，第二次因为江魔头开16大下死令，法轮功不管身体如何一律收监，第二次我被强行送进监狱。在监狱里我拒绝改造，狱警安排犯人专人看管我，强制转化。由于我每到一处先都对那里的队长和服刑人员发正念，让他们背后的邪恶全灭，本性大现，然后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逐渐的他们对我都很好。一次某队长把我单独叫到仓库，趾高气昂地对我说，某某，你们师父不是说了吗，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你今天怎么被动了？我看着他，郑重而又严肃地对他说，某队长，有些事情你如果明白你就说，你要不明白你最好别说，师父讲的话就像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一样，是法，像禅语一样，不只是表面那点意思，有更高的含义。咱们省有几十万人练功，你们才抓进多少人，为什么抓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做事都符合大法，师父在保护他们。我在外面也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现在被抓到？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不符合大法了，才被你们抓进来。师父保护的是大法弟子，如果我符合法，你们动得了我吗？这时他的脸有点涨红，窘迫地看着我，尴尬地说，原来是这样啊。第二部分，一念之差。我是2002年末被非法劫持到监狱的， 2003年以后，建区科长主动给我办过两次保外，体检都通过了。省监狱管理局就因我不认罪，没有批准。这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因为当时我没有找到被邪恶钻空子迫害的执着心。当年我是当地辅导站的主要负责人，很执着担心我们当地同修的修炼和讲真相的状态被外地同修落下，执着时间、自我、争斗、干事心、显示心等，这些都是后来才悟到的。监狱搬迁之前有一批保外名额，某队长和科长在一周内天天到医院做我的工作，只要我同意在转化书上签字就可以回家了，被我多次委婉拒绝了。到新监狱后，几个明白真相对我挺好的管事犯人又连续几天跑到医院来劝我按手印，说他们都替我写好了，没写什么敏感词汇，只要你不说话按手印就可以回家了，并且说外面的同修找狱里的狱政科长都在帮我，他们都安排好了。当时我脑海中闪过一念，我可不能按，你们强迫我那也不能算是我按的。谁知道就这样一念，自己没有马上否定，那几个管事犯人瞬间一拥而上，抓起我的手就强行的把手印按上了。我一下子就懵了，不知所措。我蹒跚的回到病房，泪如雨下，不吃不喝，找来纸笔，用非常颤抖的手给科长写信，非常郑重而又坚定的告诉科长，那手印是他们强行按的，我绝不承认作废，否则我绝不苟活。最后我咬破手指，在滴满泪水的纸上用出鲜血的手指按上血印。很快科长亲自告诉我，那份材料作废了，不算数了。大概是2008年的一天，一位监区科长到医院找我，很诚恳地对我说，某某，以我对上面政策的了解，针对你的思想状态，你不到最后剩一口气抬到大门外咽气，他们是不可能让你走的。这么长时间与你接触，我们都知道你是好人，我们改变不了你，也不想改变你，也不想改变你的信仰，但是毕竟生命是珍贵的，你还有那么长的刑期，希望你能再好好想一想吧。就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许多队长、科长、大夫都认为我走不出去监狱。我感谢科长的一番善意，当时我就在心里对邪恶说，师尊的近期讲法我也看到了，主要就是救人，邪恶你不让我回家，那我也不执着保外了，就在这里救人，我一定要把身体改变过来，我也一定能站起来给你们看，让众生看到大法的超长。从此我每天除了背法，特别是道法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警言、再认识等等，讲真相、发正念外，就是加大力度长时间清理自己思想中的所有人心，全面我就要主元神主宰大脑，让自己无条件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不符合真善人的一切人心都不是我，全灭。常常是晚上八点一直到下半夜两三点，晚上发正念时，我躺在床上基本不动，甚至是进入定点状态，有时能看到清理掉的人心物质场景非常肮脏，有时也看到自己攀天梯等升华中的艰难。在这之前，为了保外就医，我基本不清理自己，发正念也是把元神调到自己身体以外，现在一切归正，以身体为中心清理，邪恶全灭。在监狱里，我虽然两次住院四年多，但是我从始至终没用一粒药，没用任何补品。在我正常发正念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师尊的呵护和加持下，高血压、心脏病、肺结核、小脑萎缩、胃绞等等病业假象就基本消除了，体重恢复到正常状态，脸色也恢复正常了，走跑都行动自如。队长、科长、狱长、大夫、院长在震惊之余，都亲眼目睹了大法的超长神奇，在监狱所有肺结核病房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2009年初，医院通知监区我出院，监区床都安排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整个医院肺结核病房住院的人就炸锅了。住院的服刑人员都吵吵说，练法轮功不吃药病都好了，我们吃了那么多药，遭了那么多罪，还花了那么多钱从外面买好药，肺结核都没好，还引起了那么多病，几年了连刑都减不了，不如我们都练法轮功得了。院长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取消了我的出院，直到2010年初我才正式出院。第三部分，与狱长的谈话。量子保外，因我不认罪没办成，我经常找科长谈话，后来我给狱长写信，科长亲自递交上去了。一天，狱长和科长到医院见我，我刚一进去，狱长就开始声色俱厉的大声训斥我，说我犯法不认罪，如何如何等等。我也不被带动，就是集中强大的念力清理他背后的邪恶，让他本性出来。偶尔抽出空，我就大声反驳几句，主要就是发正念。大约五分钟后，他的情绪平静下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正常谈话了。我就谈了我们修炼是合法的，他们关押我们是违法的相关法律条文，也谈了自己身心受益和大法的美好。这次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对我比较认可，临走时对我说，希望你做个聪明的女人。第二次是他主动来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我在大法中悟到的大法中的一些法理，也讲了人死后只是细胞活化了，比分子更微观的粒子根本就烧不到，否则就是核爆炸，以及人睡觉做梦，表面的身体没有动，可是一切感觉却真真切切，其实就是微观生命，也就是灵魂在另外空间，也就是在微观空间的活动等等。人的生命不只是这几十年，要不为什么同样是父母所生，每个人都命运各不相同，甚至差异那么悬殊呢？所谓轮回转世，就是灵魂在不同空间的存在生活过程，转世层次的高低和生活环境的好坏，全取决于人在世间积德多少所决定的。过去老人讲，人生难得，积德积德都不是随便说的。其实所谓神佛，就是更微观的生命，他们能穿越一切空间，也在制约一切空间和生命，是客观存在。我说的话，狱长感到很震惊，很新奇，也讲了大法弟子在这里被迫害的一些情况。他说自己很难只手擎天，但他会尽力的。这次他不只是对我个人修养、能力、口才等多方面赞赏有加，而且他明确表示不反对真善人，临走时对我说，争取更多的谈话机会吧。第三次他主动谈话时，我发了一念，这次我不讲完话他不准走。谈话过程中，我们完全像朋友一样交谈，老家庭、老事业、老信仰，我更多的是谈到了大法在国际的红传盛况和修炼大法的美妙。他也直言不讳地问了我许多他不明白不理解的事情，整个谈话都很愉快。最后他坦诚地说，就是在这里，如果是在外面，我们也许会成为朋友。那时我还不知道三退。三个半小时，他的手机和对讲机响了四次，他都没动。每次谈完话，他都对我说，争取更多的谈话机会吧。我们谈完话出来的时候，外面的科长、队长、犯人都紧张坏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以为我把这里他们违法的事情的事情都向狱长汇报了。狱长一走，他们都马上来探问我与狱长谈了什么。看着他们紧张的样子，我笑着告诉他们，我讲的都是我与大法的事情，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从那以后，狱长曾多次到医院进病房找我说几句话，而且有一次他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有什么事想不开的找某某谈谈，看人家养的白白胖胖的。从那以后，我的环境更宽松了。
正念否定迫害四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下是我们本地同修正念否定迫害的实例，写出几件来与同修分享。第一则，有一位同修在街上讲真相的时候被绑架了，没收了同修的真相资料，并且把家里的大法书、师父法像还有其他的真相资料都抄走了。这位同修心中就抱定了一念，绝不能让众生对大法造业，想到了师尊在清净要旨二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同修到了看守所以后，采取了不配合的原则，警察给同修做笔录，无论问什么他就是一声不吭，拒绝回答。最后带头的警察说，费了半天劲都是无语，白费劲了。紧接着就是给他检查身体，同修就是不配合，结果做不了。他们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给他做思想工作，一口一个大姐大姨的叫着，让同修配合他们的工作。同修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我如果配合你们，你们对我实施迫害，你们就会对大法犯罪，你们就没有未来了，并且讲了当前的形势，还有一些相关的真相。那些警察听后都沉默了，他们说不把你向上边送了，但是得拘留你几天。然后一个警察就让他签字，他不签，他们就打电话给同修的爱人，他也不签。同修就开始绝食，一滴水都没有进到嘴里，四天后同修就吐血了。看守所的人就把他送回了家。就这样，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闯出了看守所，还给看守所的好几个人做了三退。第二则，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国保大队的人在本村国保队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她的家里，寒暄一阵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警察就在她家门口照相，这位老太太就找到了本村的国保员给他讲真相。我原来是恨你的，所以一直没有给你讲，现在我不恨你了，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这么多年了，大法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法轮功好不好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如果迫害大法弟子就没有未来了。又给他讲了其他一些真相，最后他说以后不带着他们去你家了。第三则，还有一位同修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扬言要抓他，家里的亲人就劝他不要去市场讲真相了，避避风头。同修说，我必须去，市场是他们家开的，凭什么不让我去，我是师父的弟子，他们管不着我。就这样，同修还是每天坚持去市场讲真相，回家后加大力度向内找，发正念，最后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同修说，通过这件事，我倒把胆胆突突的怕心去掉了，心里反倒踏实坦然了。第四则，还有一位同修，警察找他签承诺书，这位同修下定决心，脑袋掉了都不签。领导问他，你为什么不签呢？他说，我要是给他签了字，瘟疫准找上他。警察就走了。以前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心里总是不平静好几天，这次心里不但没有忐忑，反而有一种窃喜。
世人在觉醒，邪党随时解体。写在反迫害26周年720，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在写几个小故事，证实大法弟子反迫害26年的今天，证明邪党面临着随时的崩溃解体。第一部分，警察对大法弟子的变化。前几年一到425、720或邪党开会的日子，警察就会到大法弟子家骚扰，表现得还理直气壮，貌似代表政府。通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多数警察明真相三退， 不再迫害。今年720前夕，我所在地片警打电话说到我家坐坐，我说不许照相，不代表政府，当朋友可以，我怕你犯罪。他说我不会犯罪的，就是朋友。来了之后我们聊得很开心，之前我已给他做过三退，也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次我告诉他可以在家练练功，他点了点头。还有的在上级的指使下，雇佣社会闲杂人员派车到大法弟子家门口看守大法弟子。我知道的大法弟子给看守的人讲真相做三退，看着的人明白大法弟子是好人，也不管大法弟子了，挣的是钱。而且有的他们家就有亲戚试炼的，有一个大法弟子看到家门口有车，见到所长问是不是你让人看我的，所长说不是看你的，是看大街的。第二部分，大法弟子家人的变化。一，我家的变化。99年720开始，邪党利用电视、电台、报纸铺天盖地污蔑抹黑法轮功。2000年播出天安门自焚伟案那天，我正好在妈妈家看电视，突然出现自焚场景，哥哥吓坏了，握着我的手说：“妹妹，我就这一个妹妹。”我说：“这都是假的，法轮功不让杀生，真修的不会自杀，哥放心。80岁以后，咱再聊这事，用事实说话。”我和同修丈夫一直坚持修炼。丈夫多次被非法抓捕，劳教判刑，我们都被迫害，失去工作，家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但我们的和睦，我们的坦然，我们的健康，使他们看到了大法的力量。哥哥经常说练功人就是不一样。全家人多次被师父保佑，化险为夷，无比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反迫害26年的今天，我全家看到大法好，支持我们练大法，还说去弘法吧。二，同修家的变化。在我家学法的同修，今年大年初一到我家看神韵新年晚会，一进屋高兴地说：“我闺女说，妈今天咋不做饭，点外卖，您早点去，特支持。”还有一个同修参加我家的学法小组，正气足了以后，找回身边同修，在自己家里也成立了学法小组。今年反迫害26年，还在他家成功召开神圣法会。第三部分，世人的变化。我的邻居由于宅基地问题和他的邻居发生了矛盾，我告诉他失与得的道理，我还给他师父的著作《红银》看。之后他见到我说：“我也像你真善人，相信善有善报，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到爸爸家照顾爸爸，小区附近的居民见我天天乐乐呵呵的，就主动跟我打招呼。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他特别高兴，说起了他知道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夸他也很善良，他接着说：“咱们这种人让别人说就是傻。”我感觉他和我用杂说话很有缘，我马上和他讲三退保平安，他高兴地退出路过的团和队。我告诉他遇事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会很快乐。简语，26年的今天，世人看到共产党的邪恶，4.49亿勇士三退，邪党明明知道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失败了，但也勉强维持，不继续迫害是道，继续迫害也是道。邪党一天不倒，大法弟子就会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大法弟子的善良与坚韧，使世界有了希望。大法弟子26年的坚守，展现了大法的美好，也截止了世下流。反迫害26年的今天，作为大法弟子就是抓紧时间救人，作为世人赶紧选择三退。我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一起同推红墙岛，同创新纪元。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赞颂大法的美好，在反迫害26周年之际写出此文以谢师恩。 种不同的思维结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生命如何思考问题，与他的思想境界有关。站在常人的境界，永远也无法想象神的事情。不同境界中的生命有不同境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思维结构。人要想有神的思维结构，就只有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与过去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不同。师父讲，你们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人中走出来，是从被这个旧的宇宙、无尽数不清的无量众生所构成的各种因素束缚的旧穷体中走出来，从穷体的成住坏灭的最后的最后的环境中脱胎出来。引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旧理已经在我们大脑中留存了很多信息了，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考模式了，很难改变了。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呢？只有真正的同化真善忍，才能真正的从旧穷体中走出来。我们在学法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的从法中改变人的思想，改变常人的思维结构，慢慢的就会形成符合大法的思维结构。师父讲，我说你不能站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认识另外的状态，你的思想观念得发生革命，应自转法轮。我们如果不改变常人的思维，是无法真正的认识大法的无边内涵的。 A 同修知道师父讲的，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但是在他的思想中，还是想在实际讲真相中还得注意安全啊。一出门就左顾右盼的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或事情。一次与 B 同修一起买菜，在买菜中他向摊主讲了真相，摊主很顺利的明白真相，同意三退了。可是他们往回走的时候， A 同修提醒 B 同修，别直接回车上拐个弯，别让那个人刚才的摊主看见。我们在法上来分析一下 A 同修的思维，他不想让那个摊主看到，是不是隐藏了怕摊主会对他不利的怕心私心？这是负面思维，而不是纯正的修炼人的思维。这是无意间把摊主摆放在一个犯罪者的位置上，把这个思维强加给大法弟子的，是不是在干扰正法？谁强加的？是不是在犯罪呢？他之所以能强加进来，是钻了大法弟子的空子。这一幕实际上是执着心演化出来的假象，也是对大法认识不足的表现，没有真正的转变思维。 C 同修，老年同修，在讲真相时遇到警察追赶时，他边跑边想，他追不上我，追不上我。他跑着跑着突然看到一个胡同，就拐进去了，警察真没追上。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找那个胡同，根本没有。他才恍然大悟，哦，昨天我是跑入另外的空间了，这是师父给演化的一个空间，警察根本不可能找到。 B 和 C 两位同修的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哪个是人念，哪个是正念，人神一念之差，在师父安排的路中完全是正的。这里只有同化真善忍带来的美好，没有迫害。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完全是负面的，充满了谎言、指责、自私、害怕、自救自保、邪恶、迫害、毁灭等等，完全是负面的表现。他们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实法，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让你在恐怖的磨难中修，不管这个磨难是否干扰众生得救。我们只有同化大法，转变思维方式，按照大法纯正的思维去思考，保持正念，才能真正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才能真正的完成我们助师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以上是大法弟子们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手机里真的有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个月，妻子同修找了一个工作，可是不太顺利，特别是近一个月频繁犯错。本来老板安排做这个，他就干那个，把老板气得冒烟儿。他也奇怪自己怎么听不懂老板的话，直到某一天，老板要开除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近不知怎么了，手机里面出现很多注册送现金的活动，妻子就一个一个的下载，一个一个的得点现金，弄得一天忙于下载各种 APP， 有时候看视频经常是几个小时，学法时间都少了。我虽然提醒，但是效果不明显。一天，妻子在工作中又犯错了，很晚才下班回家。到家后跟我说了工作的事情，我就帮着分析，是不是心性上有什么问题，或者自己没当回事，责任心不强，或者是不是最近手机看多了，导致脑子里面都是手机的内容。这时突然一股能量扑面而来，让我头脑瞬间恍惚了几秒钟的时间。我立刻明白，一定是手机的问题了，立刻坐下来发正念，让妻子同修看书学法，加强正念。开始的时候，头脑里显现出几个画面，中心思想就是说手机对人还是有好处的，我下定决心要铲除它，就出现手机形象的东西向我攻击。这时头脑里面显现出来各种各样的画面，最后出现一个佛坐像的剪影的画面，然后是几个小动物。因为我平时也会看一些佛教故事的视频，那个剪影可能是在说我也看视频，凭什么清楚他们。而那几个小动物就是妻子同修平时看的东西。这时我就清楚了，刚才发正念反映出来的东西都是妻子同修平时看手机视频的画面。清理之后告诉妻子同修发正念的情况，他很骇然，决定以后不再看手机视频了，把那些赚钱的 APP 也都删掉了。第二天，妻子上班一整天都没看视频，觉得自己头脑清净多了，老板提出的问题也都能准确回答了，深切感受到过去的头脑不清楚都是手机干扰的结果，因为手机里面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看多了，脑子里面也都是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当然就无法形成完整思想。当工作中或生活中遇到需要逻辑清楚、有先后顺序的事情时，就会出现傻掉的状态，大脑无法形成完整逻辑。自此，妻子同修的头脑也就越来越清楚，心里也越来越清静了。有时候晚上下班回家 WiFi 都想不起来开，因为不看视频了，手机就没什么看的啦。通过发正念，我也深受震撼，当我意识到是手机的问题时，它居然能够冲击我的大脑，导致我恍惚。当发正念清理时，它居然能够制造假象欺骗我，然后用看过的视频画面攻击我，这不就是魔吗？虽然我看得少，这回我也不看了，把看视频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或者学法，感觉真的清静了许多啊。现在拿起手机，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感觉都没什么可看的了，真的好清静。写出此文也是提醒一下还是看手机视频或其他内容的同修，看的东西都是在往脑子里灌啊，当要排斥的时候，就会发现魔的干扰确实强大。如果不彻底改变观念，不把这个手机上瘾当回事，不但影响自己的修炼，还会影响到方方面面，谁也不想变成手机的奴隶吧。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对好坏出自一念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经历过一件事，真真切切证实了这一法理，今天写出来与大家共勉。有一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冷，家里的取暖不是很好，所以洗澡也冷。于是我决定带着婆婆同修和两个女儿一起去附近专门的洗浴中心去洗澡。店员给我们找了一个密封的、面积不大的单独小屋，我们四个可以在里面一起洗，那里比较暖和。里面靠墙只有一张能放东西的长条桌子，估计排风扇坏了，好像不大排风。我们洗着洗着，热气越来越多。当洗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从胸口窝涌上一股劲儿，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说不出的难受，不知道什么原因，深感不妙。此时心里发虚，浑身不对劲儿，感觉控制不住的话会立刻倒下。当时我家小女儿小，还不停地闹，此时我也说不出话来。还好当时我想起师父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句话，我立刻正念起来，心想我不能倒下，我就立刻想没事儿。这一念一发出还真管用，一会儿身体就慢慢的恢复过来，心里也不难受了，症状全部消失，好像被我压了下来。难以想象如果不是这样，后果该多严重。可是我想这么快就恢复了，估计有欢喜心和好奇心了。自己转念又一想，我要是不想没事儿，顺着它发展，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可就这一念，真的差一点要了我的命。刚想完，马上那症状就又重新出现了，胸口跟刚才一样的难受起来，一股莫名的力量从心里往上涌，然后头开始晕，眼前一片漆黑，头晕目眩的感觉上来了，四肢无力，不听使唤。我婆婆后来说，当时看到我脸都变色了，满脸煞白，因为太突然，她当时也不知所措，自己又不识字儿，不会打电话，孩子还小，再说我们还都没洗完，当时我就啥也看不见了，但心里还有意识，我知道旁边有个小长条凳子，我就本能的倚在那里，真的痛悔发出的那一个不好的念，真正体悟到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此时我浑身没劲儿，说不出一句话，只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但好在当时还有正念，心里想着我不能这样就，我还有很多正法的事需要做呢，我要跟师父一同回家，所以心里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几分钟，状态逐渐好转，由眼前一片漆黑到慢慢感觉能看到了周围的白墙，心里才踏实下来。后来让大女儿把门开点缝隙，逐渐的恢复过来。我知道师父看我此时还有正念，是师父救了我。这次教训真的是刻骨铭心，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法的威力。好坏出自一念，摘自转法轮。通过这件事感受到，自己正的一念救了我的一条命，不正的一念差点给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修炼真的是严肃的。通过我的过往，我觉得大家遇到事时，关键时候一定要有正念，也就是好的一念，才能否定旧势力。听师父的安排， 我们回来时已经夜色降临了，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婆婆同修突然摔了一跤，她立刻爬起来，因为天黑，我也没太注意她的举动。我说您没事吧？她起来就跟着我们一起上楼了。上了楼到家后才告诉我，当时她突然跌倒那时，两手着地，其中一只手的四个手指突然同时折向上方，她当时一下子就给掰了回来，现在啥事儿没有。婆婆同修说时还有后怕的感觉。婆婆同修这么多年病夜观过得都很好，后来跟家里人说这事儿，家里人感觉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吧。第二天我特意把我爸和我叔叫过来吃饭表示庆祝。同修们，我今天把这事讲出来，是真心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关键时刻真的要按师父说的去做，遇事千万都用正念去对待，以此共勉。同时也感恩师父这么多年的慈悲呵护与苦度，感恩师尊和师，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西游记中悟空化圈驱魔的真实原因，作者星月。在西游记中，悟空的能力还是很大的，但在神佛的眼里却是非常微弱的。他的师父菩提祖师的能力，太上老君的能力，如来佛的能力，以及各大神仙的能力，对悟空都是轻松拿捏的。那么为什么悟空敢于画个圈来驱魔呢？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吗？汲取金箍棒晃了一晃，将那平地下作为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四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个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什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进，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但若出了圈，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自主自主。三藏一言，师徒俱端然坐下。节选自《西游记》第50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欲魔头。悟空画圈并不是出现在我们熟知的三打白骨精的桥段，而是另有出处。但不管怎样，都是因为唐僧自己出的圈，而不是邪魔进入圈中迫害的唐僧，这是事实。悟空不可能拿唐僧的生命开玩笑，悟空的话其实是真的。师父讲，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引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对唐僧来讲，心若不动，邪魔也好，白骨精也好，都是无法迫害到他的，是自己的人心害了自己。同样桥段在《封神演义》中也有，元始天尊告诉姜子牙不要回头，但听到申公豹喊他，还是回头了。所有的对姜子牙的干扰，都是从回头开始的。大法弟子遭到迫害的时候，往往是心中对大法产生怀疑的时候。一旦大法弟子心中产生了怀疑之心，都是非常危险的。大法弟子兼修大法的心不动，邪恶就很难迫害和干扰到大法弟子。西游记也好，封神演义也好，都是为今天的正法铺路的。悟空画圈看似是悟空保护唐僧，其实是唐僧自己保护自己。心若不动，众神佛不会不管的。
正面面对迫害。作者清风。迫害在大陆基本就是抓、判、罚。对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的正念是，这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们要真正从内心否定，而不是嘴上说说。在常人这个层次，常人做了坏事，比如盗窃会被抓、判、罚，这是合乎法在常人这一层里的。因为盗窃的行为产生了业力，业力导致了这个结果。我们做任何讲真相的事都只会产生德，而不是业力。为什么有时候也会被抓、判、罚呢？邪恶在这里是利用了我们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业力，我们的执着产生业力，邪恶借口帮我们去执着消业，而在表面上看，又确实是因为做讲真相的事被抓、判、罚的。常人一般的观念是，做坏事要被抓、被判、被罚，这样就给常人一个印象，讲清法轮功真相是在做坏事。不得不承认，这种安排很巧妙高明，不易识破，对我们修炼人也有影响，就是产生怕心，自己是在做犯法的事，弄不好会被抓、被判、被罚。这里其实是两条路，一条是师父的安排，历史上的业力大部分师父承担，自己承担很小一部分，以心性的摩擦为主。另一条是旧势力的安排，就是抓、判、罚。当我们真心选择师父的安排时，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能神通大显，因为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们完全站在法上，自己再有种种的不足、有业力，法背后的因素也会起作用。而一旦选择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的法身、护法神也无能为力。我被非法重判并关押，期间有一次610的人来找我谈话，看我态度坚定，便威胁要给我加刑。我当时回答说，加成无期都可以，怕坐牢就不是法轮功。我现在回想，看似坚定，实则是显示心的控制下走的旧势力的安排，并非正念。正念面对迫害，应该是走师父的安排，用我们在法中修出的佛法神通，销毁旧势力为我们安排好的剧本，根本就不让这个剧本发生。法学得越好，自身能量就会越强，讲真相越多越好，得的成分就会越大，我们的佛法神通会越强，法正念越能起到作用。
重返修炼路，回归不别停。作者台湾学员。重返修炼路，回归不别停。在一个婚宴的喜庆上，亲戚介绍母亲修炼法轮功，当时正对气功有些兴趣，本着好奇看了转法轮。书中写到，另外空间对修炼界的干扰不让练是真的，有些我在打坐中都经历过，有的在练功时还会来扯你的手或来吓唬你，真的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一刻也修不成。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我就是那个烟抽了十多年，烟不离手，看完书后把烟戒了的人，因此而慢慢走入修炼。修去怨狠心。我母亲非常重男轻女，成长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对她的不满，后来与弟媳不和，没人愿意跟她住，商议送到安养院。在寻找安养院期间，看到她经常独自默默在哭泣， 这时师父的法在我脑中清晰地响起。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影子转法轮，我就让他住我家，此后矛盾冲突就没少过。一次去买饭，他看了看说，这个我不能吃，会胆固醇高，那个会怎么样怎么样。听到这些，我没守住心性，大声斥责，我买什么你吃什么。他吓呆了，从此以后我说啥他都不敢吭一声。在一次冲突中，儿子缓缓看着我说，真善忍三个字可以不用贴了，可以丢了。当下像挨了当头一棒，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我明白这是我和母亲之间的怨缘，他所做的也都是师父安排，为了提高我的心性的。刚开始还做不到，只能强忍，就不断背诵这段法。人身上都有相当大的业力，所以往往在业力转化问题上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在长功的同时，心性提高的同时，你的业力也在同时消，同时转化。在遇到矛盾时，可能就会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磨练当中。你能忍得住，你的业力也消了，你的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你的功也长上去了，他们就融合在一起了。影字转法轮，一直背到心中那个怨气没了，师父让我感受到业力也在同时消，心性同时提高的美妙。一天师父的一段法打进脑子里，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影子转法轮反复的出现，突然悟到，我的工作所遇到的人事物，生活中的一切，不都是师父费心安排的吗？我在怨恨师父吗？我不信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吗？只想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认为学大法就应该高高兴兴顺顺利利的吗？自己都未曾认真的想过，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还是病业假象，不都是师父为了让我提高所做的安排吗？嘴里常念的信师信法，真的信吗？扪心自问，惭愧之心无以言表，当下更加努力解体清除那座怨恨心的大山，往后也更能理解别人，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脸上也开始有了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正念清除对身体的干扰。去年七月，左腿突然出现疼痛不适，有抽筋拉伤的感觉，因是长时间站立工作，还需要搬重物，勉强撑到中午，已经痛得走不动，拖着腿走，开车时得用手把腿搬上去，但当下不以为意，认为是宵夜，心想回家练功后就会好，可当练到第四套却无法弯下腰，痛得咬牙切齿，家人劝说要不要上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多练练功就好。发正念时只能散盘，晚上睡觉痛到无法翻身，爬着去上厕所。第二天情况更严重，开始感到有些紧张，因为明天需要去帮忙搬器材、爬楼梯的，怎么办呢？一样的练功，但第四套根本练不下去，只好加强第二套跟第三套。晚上就琢磨着是否请协调同修另找别人。师父说，但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如果出现这种严重干扰，那一定是黑手烂鬼在迫害，发正念清除他们。引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这时我想到，这不是宵夜，我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最神圣的事，邪恶不配干扰，我要用正念铲除，就开始发正念，彻底解体干扰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熬到晚上八点多还不见好转，虽不想给师父增添麻烦，但实在没办法了，心里很焦急，只好求师父，请师父加持。当晚面临更大的剧痛，几乎无法移动，昏睡了几个小时， 凌晨转身起床，迷迷糊糊中愣了一下，咦，腰不痛了，好了，真的好了，连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隔天抵达会场，发现原来有一半以上星的 VIP 来听真相，所以邪恶才敢于制造干扰迫害。今年7月24日早上3点就要起床准备上班，或搬上车，因为这星期台风来，风都很大，车子都有点晃，不以为意，开上高速公路，晃得更厉害了。后来车子失控了，方向盘抓不住了，车子整个翘起来，直直往旁边护栏冲去。眼看20年前经历的一幕又要重现，我想着，师傅救救我，师傅救救我。约10秒吧，车子停住了，当下惊魂未定，直到旁边一辆车疾驶过去，才回过神，我在高速上面，启动车子，是师傅帮我关掉车子，当下两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不可能想到关引擎。回到公司，旁边的人说，你的车轮是不是破了，消气很多。我低头看了一下，心想要不是师傅保护，你们可能看不到我了。到汽车修理厂，真的破轮了，又载那么重。万物皆有灵，我家冰箱使用十多年了，一直很尽责在工作，也常常陪着我学法。八月份突然边门的胶条变形，漏了一个洞，上网查找一些维修方法，如泡热水，用吹风机，反而胶条硬化了，都不吸了，只好先用胶带粘起来，至少不要漏冷媒。在等待新胶条期间，我一直跟他说话沟通，说他很尽责，很棒，希望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也跟他说，如能同化大法，自己修好了，就把它发表出去。第二天洞口比较小了，第三天全恢复，过几天吸力也正常了。我知道这都是大法的威力，也是众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万物皆有灵，一切为法来啊。我得法时间虽然不算短，但一直以来待修不休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中间还掉队过，迷于常人的名利情中，有时做的比常人还差。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放弃我，经过这些事情醒悟了常人中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两眼一闭啥都没了，我要再精进。再一次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大法弟子的正念立刻披身，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澳洲大法弟子，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这几年的修炼和救人的体会。2017年我非常幸运地加入新世纪影视这个大法项目，当我踏入这个影视公司，我被这里的一切深深吸引了，在这里我体会到真正的净师净法、慈悲管理的环境。在这里我努力去修正念思考、正面看问题、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的境界。我记得小时候做了很多电影明星梦，但是都没实现。等到有机会做明星的时候，人已不是花季少女了，但是这里有很多淳朴的年轻大法弟子，他们放弃了常人的名利情，来到这里为助师救人贡献自己的青春，他们的付出让我非常感动，难道我不应该拿出我最好的也贡献一下吗？美貌没了还有智慧，我可以做电影推广。我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回到澳洲，在法上和大家交流，也感动了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正念支持和协助下， 成功圆满完成了长篇电影《归途》的首映。之后，电影也传播去了东南亚国家，也在中共“一带一路”渗透严重的马来西亚，成功首映了两个大城市，吉隆坡和槟城。之后，在越南的同修协助下，也成功的在越共政府部门里，一个办公室接一个办公室私下放映，给在共产体制内的官员讲了真相，清除了中共在越南打压法轮功的谎言。2022年疫情结束后不久，新世纪影视又推出一部长篇艺术电影《演员梦》，并在北美热播。之后剧组安排了来澳洲首映，收到消息后，我的头一阵发热。我想，从表面是剧组选择了我们，其实是师父选择了我们在亚太地区打响第一炮，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一定要做。既然选择了我们打响第一炮，那我们就要做好开头，走高级路线，影响力才大。有一个刚刚从美国看完《演员梦》首映的同修回来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的用意，他激动地告诉我他看过电影了，电影非常震撼，并说非常支持这个电影来澳首映。于是我把计划告诉他，他举双手双脚赞成，我们两人于是开始合作。我的计划是选择高级地段的高级电影院，这样才烘托电影的高级程度。另外，演员来参加首映活动，要有和观众互动场面，场面一个一个在我脑海里定格。我选择了一个大餐馆开宴会，300至400人的晚餐会。我把这个告诉同修，他们都吓坏了。只有这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同修支持。我叫了一位经常去这个餐馆吃饭的同修去订30个10人坐的台子，他很快就告诉我订好了。我这个人有个缺点，是办事不很认真，属于差不多小姐，但是和我合作的那位同修很认真，他建议说去餐馆看看地形怎么样。等我去到餐馆一问，服务生说没有查到30台的订单，只是3台。我立刻电话那位定位的同修，结果他说他没敢订30台，只订了3台。如果不是同修认真，我还不会发现这个漏，当机立断重新订下30台。到开演前一个星期，30台晚餐会的座位都卖掉了。同时基本工作人员安排齐全，我们安排了一小舞台，是我为演员们和嘉宾发言的，播放音响人员要去试播，发现音响不能播放，餐馆的人告诉买下这个生意的时候就这样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声音调出来，我们就开始紧急处理，我请来了几位专业人士来处理。一个小时过去了也修不好，只见餐馆的人装作没事，其实他们早就知道我们是修不好的，但又想借用我们修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修好过。这时我静下来想一想，是考验我什么问题呢？不能就这样，现在400张电影票全部售完，很多人没票看电影来吃晚宴也行，这么成功的活动不能让这个干扰了，是不是设备有点过时了？那么我们就去买新的，也要做成，但价格也不便宜。不过就在这儿放下对金钱的执着吧。之后我想起求师父加持了，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同样一件事情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看上去和常人的事情很相似，实际上那背后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差之千里。当我求了师父之后， 忽然听到音乐和麦克风同时发出声音，我还以为听错了，但仔细听，不是听错，是真的，音响被修好了，感觉好像千年的老树开花了。我们立刻感恩师父，因为同修说都没做什么，音响自己就出声音了，这不就是师父的加持吗？真是大法弟子的正念立刻披身。由于参与的同修合力一条心，没有什么人心干扰，最终一幅幅预先想好的画面实现了，电影首映和演员互动在悉尼成功圆满落幕，让不少常人激动不已，留下对法轮功美好的印象。之后演员梦在澳洲各大小城市成功首映。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教导，人类社会都在迷中，人们看不到宇宙真相，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情况，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这个电影不就是告诉人生的意义吗？我们放的电影多么的重要啊，那里有不少有缘人在等待看这个影片呢。于是我开始马国的首映历程，当地的同修正念强，非常快就顺利跟一家电影院签好放映合约，两场放映300多个座位。首映前两日，我和先生来到马来西亚，主要演员们也经历艰辛地获得马国签证申请后，终于踏上飞来吉隆坡的飞机。当我们万事齐备，只差去机场接演员们的时候，突然同修通知我，电影院单方面取消我们的电影播放，因为当地的警察对影院进行了干涉，这分明是受到干扰。同修来到酒店找我，说今天已经星期五下午了，时间太紧急，没有多少机会找其他地方了。看得出来这位同修压力很大。听到这，我忽然被什么触动了一下，这不又是考验我的利益之心吗？我抬起头看着同修，很坚定地说，不用怕，我这儿有钱，我们另租地方吧。你不是老要我住这个酒店，原来有原因的，这个酒店一定会有场地的。于是我们去前台一问，果然有一间会议室，而且可坐300多人。由于放下金钱的执着，这个场地也只是贵了一点，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引自红银二，师徒恩。这样我们非常成功的把300多个观众安排一次性观看，不可能的事情又做成了，在马来西亚又做了一次令中共最害怕的红传大法的活动。在未来的修炼路上还要精进不断，要在法上看问题，不断的去掉私心，才能救更多的生命。最后我以师父的教诲与大家共勉，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那就渐渐地克服它，认识到了，你就是在修炼中又迈出一步了。因为不修炼的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也不会去考虑自己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只有修炼的人才会经常地反过来看自己，向内找。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以上交流如有不当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25年新世纪影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稿。
文字背后的奇妙世界，作者乐园。天还没亮，几位大法弟子便简单的收拾行装，去山区发真相资料。 冬天的山路再加上刚刚下过小雪的缘故，山石变得非常的滑，稍不留心就会滑倒。几位大法弟子步伐轻盈，有点轻飘飘的走在山路上，完全没有一点路滑的感觉。他们来到了一个路岔口，那里的山上有一块高一点的石头，几位大法弟子很轻松地爬到最高处，将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上面，因为地势的关系，几百米的远处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位大法弟子看着条幅上的字出神，感觉一道金光射出，变成一条金色的天梯。这位大法弟子慢慢地走进其中的一个字里，却发现原来这五个字其实是一体的，在那里是可以进入到另外的字里面，里面的世界看不到边界，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山峰、宽阔的大河和威严的城堡。这位大法弟子小心翼翼地走进一座城堡里面，里面有很多金身的神排成两队过来迎接他，并把他扶上了正中的王的宝座。大法弟子有些不知所措，还是一位老臣，也是一位神，告诉这位大法弟子，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当年随创世主下世救度众生，助施正法。这几位神下跪代表众生感谢王的救度之恩，因为这位大法弟子在人世间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的世界现在变得金光闪闪，比当初还要漂亮和威严很多，众生大都已经得救。因为这位大法弟子还要急着去讲真相，来不及在这里逗留，喝了一杯水，吃了一粒葡萄，便赶紧离开了。在神仙世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人这里也就是一瞬间，出来后问其他的同修，其他同修感觉也就是金光一闪的时间。这位大法弟子把经过简单的告诉了其他的同修，大家都非常的受鼓舞，继续向山区的村庄走去。同修们非常奇怪，这位进入神仙世界的同修一天都没有感觉到渴和饿。这位同修心里明白，那是神仙世界的一杯水和一粒葡萄的功劳。大法弟子正实法，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是这个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关系到整个天体的安危，因此一定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世人也不要再去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因为那真的是在害人害己。后来这位神仙世界的神多次去请这位大法弟子去天国世界看看，都被这位大法弟子拒绝了，因为他明白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到正法安全结束才是自己的归位之时。
水清无鱼，人茶无徒，宽容才有生命力。作者心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茶则无徒，这句古语常被用来劝人不要太过苛求完美，过于澄澈的水养不出鱼儿，凡事太较真，对人过于挑剔，也难以结交朋友。这不仅是一句人情世故的提醒，更揭示了一个关于生命与环境的深层道理。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买了几株水草，放入清水盆中养殖，起初绿意盎然，不久却开始腐烂、枯萎，最终整株死亡。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也曾试过，结局无异。困惑之下，我查阅资料，才明白水草并不适合在纯净水中生长，它们需要的是一个生态系统，有鱼、有微生物、有自然循环的环境。清水虽净，但隔绝了生命之间相互依存的连结，没有微生物的分解、鱼儿的代谢，水草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支持。这让我想起一个朴素的道理，自然界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鱼也好，水草也罢，它们都在履行着给予与被给予的循环角色，今天人们称之为食物链或生态平衡，实则是宇宙间万物有序运行的一种体现。一旦脱离这个环境，生命便无法延续。水至清则无鱼，并不是说鱼儿不配洁净，而是说明它不能脱离那个稍显混沌的自然系统。生命的生存靠的不是孤立纯净，而是相生相养。人至察则无徒，同样如此。人性中既有光明，也难免有阴影，再贤明的人也会犯错，再平凡的人也可能心怀善念。如果对他人过于苛责，动辄求全责备，就会在人际中日渐孤立。真正的宽容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一种理解和包容。《史记·管晏列传》里记载，春秋时期的管仲年轻时家境贫寒，常常在金钱上占朋友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不仅不计较，反而一直赞赏他的才干，认为他日后必有大用。后来两人分属不同阵营，管仲失败被囚，鲍叔牙却向新继位的齐桓公极力举荐管仲，说管仲之才十倍于我，管仲终被重用，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宰相之一。若不是鲍叔牙的识人之明与宽厚胸怀，也许历史将改写，管仲之志更无从谈起。世间万物各有缺憾，人与人之间也需要一份允许不完美的善意，正如生态需要一些混沌来维持平衡，社会也需要一份容人之度来滋养友情与信任。因此，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并非劝人将就，而是提醒我们，生命之间的关系本就建立在互为环境、彼此成就之上。当我们能放下执念，宽容待人，也是在为自己留下一片温润的生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